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7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呢、这个周末同中国同台湾有关嘅国际大事不少。首先系巴西总统取消对中国嘅访问，之后系洪都拉斯宣布同中华民国断交，同中共建交。最后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破政治惯例，拒绝咗即将离任嘅中国前驻日大使孔远又请求见面辞行的要求。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亚的一位新闻秘书宣布，77岁的卢拉被确诊得了支气管性肺炎，因此取消原定3月27号到31号对中国的访问。左派出身的卢拉原定26号至30号率领大型代表团出访中国，但出发前总统府表示卢拉染上轻度肺炎，决定延后出发时间，变成3月27号至31号访问北京，但如今又再次更改，取消了行程。在习近平访俄之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世界两大阵营日趋明朗化。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认为，左翼卢拉虽然支持普京，毕竟受右派占多数的国会掣肘，巴西应该不会公然加入中俄阵营，非常可能是卢拉在观望。26号洪都拉斯宣布同中华民国断交，随即同中共签署建交公报。中华民国外交部立即公布了洪都拉斯外长致外交部长吴超士的一封勒索信，信中要求台湾所谓援助20多亿美元，署名日期3月7号，但台湾收到时已经是3月13号。第二日，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就发推文，话要同中共建交。台湾传媒批评，这个是故意让台湾没时间回应，是在度耍弄政治手腕。当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说，在记者会上表态，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即日起终止同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民选总统蔡英文亦都立刻发布影片话，台湾既不会同大陆去竞争搞金钱外交，亦不会减损坚持自由民主走向世界的意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6号亦都表示，强烈鼓励所有国家扩大同台湾交流。华盛顿仲批评北京经常不兑现承诺。资深记者岳峰分析，目前的国际形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根本上是围绕住两大阵营的对峙。一方是以欧美为主导的自由民主阵营，另一方是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的专制邪恶阵营。巴西总统取消访华，一方面可能是健康的原因，另一方面亦不排除以健康为由暂时拉开和中共的距离，不想将自己完全和整个自由世界对立起来。洪都拉斯表面上对台湾开出天价的勒索，其实他们是演给中共看，想从中共那里获利，见利忘义，好难没苦果在最后等着他们。还有日本拒绝中共离任大使的会面，这个不仅仅是外交礼仪上不给面子，更加是表达了对中共一种妥协，所以各国都在选择之中。一日之前，25号日本传媒报道，刚刚从乌克兰访问归来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拒绝了2月底离任回国的中国前驻日大使孔远又请求见面辞行的要求。按照日本政界的惯例，离任大使在离任时一般都会得到首相的会见，所以外界认为岸田的拒绝耐人寻味。海底蓝线是美中科技竞争的新战场，日前传媒曝光美中在海底电缆角力的内幕，而且美方在较量当中再下一城。出于对中共的间谍行动，取得经远洋海底光纤蓝线传输的敏感资讯的担心，美国政府出手帮助一家美国公司击败了原本出价较便宜的中共企业华海集团，夺得由新加坡到法国的东南亚、中东、西欧6号光缆的国际招标，并已经开始铺设缆线。路透社报道，东南亚、中东、西欧6号光缆全长超过12000里，连接12个国家，行经3个海域及印度洋，预计2025年完成。原本中国华海电信出标5亿美元竞标这一条光缆，因为价格低得标在望。知情人士表示，委托这一条光缆的有10多个国际大集团，中共的3大国营电信公司，美国微软、 喺欧美加大援助乌克兰，日本首相旋风式访问基辅之后，俄罗斯亦都再次发出核威胁。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最新影片当中表示，全面击败俄罗斯先至系防止新嘅侵略同危机嘅可靠保证。嚟睇报道，泽连斯基喺25号晚上发布嘅每日影片当中强调，我哋正在一步步地。在任何地方盡一切可能使俄羅斯的復仇主義在侵略烏克蘭和整個國家的自由的每一個方面都失敗。俄羅斯必須在戰場、經濟、國際關係和想用一些帝國神話取代歷史真相的方面都輸掉。在影片當中，他總結說，又一週的防禦工作將要結束，這一週烏克蘭又是變得更強大，而敵人更孤立、更無望。他还介绍了世界各国对乌克兰的最新支持和援助，欧盟向乌克兰提供15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资金已经到达乌克兰的国家银行的账户。乌克兰和日本达成了安全一篮子计划和强而有力的协议，瑞典议会已经批准对乌克兰提供第11轮国防支持。克罗地亚政府已经通过一项治疗和帮助乌克兰受伤战士康复的计划。希腊亦都加入了建立特别法庭的合作伙伴小组，冰岛亦都公开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布拘捕令，泽连斯基介绍了乌克兰对此的推进工作。本周乌克兰同意开设国际刑事法院国家办事处。无论是在我们的国家司法系统，定是在国际层面，我们都在这里竭尽全力，让俄罗斯战犯为每一次袭击负责。泽连斯基日前已经对日本传媒表示，乌克兰决心对俄方的战争罪行追查到底。在泽连斯基誓言全面击败俄罗斯的同一日，普京宣布将会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第二日26号，北约表示正密切监测局势。美国亦都表示将会继续监测相关的影响。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达尼洛夫在 Twitter 上说，普京的声明是走向国家内部不稳定的一步，使白罗斯社会对俄罗斯和普京的负面睇法和公众排斥程度最大化。克里姆林宫将白罗斯当成了核人质。随着西方汽车制造商因为抵制侵略从俄罗斯撤出，俄罗斯国内消费者的选择越来越少，中国汽车制造商乘机占领市场，俄罗斯人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制造百般抱怨和嫌弃。分析机构 Autostat 和咨询公司 PPK 的数据显示，在雷诺、日产和平治等公司退出之际，哈弗、奇瑞和吉利等中国品牌现在占到俄罗斯新车销售近40%的市场，高于2022年1至2月的不到10%。然而，俄罗斯人对中国汽车并不受落。路透社采访了几位俄罗斯汽车买家，其中包括经销商，他们诟病一些中国汽车的质量低于西方竞争对手。行业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制造商的市场份额在飙升，他们产品的声誉却没有提升。一名28岁的顾客是在使用汽车共享服务时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 但佢尚未接受，理由之一系驾驶嘅平稳性。佢话旧年买咗一辆德国大众嘅经典品牌之一嘅斯柯达，同中国产汽车嘅差异系巨大嘅。捷克汽车制造商斯柯达汽车公司是大众汽车集团的一部分，亦是仍在当地有汽车生产业务的几间西方汽车制造商之一。莫斯科去年2月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之后受到西方制裁，国际公司纷纷离开俄罗斯。该公司目前正处于出售在俄资产交易的最后阶段。另一名74岁的顾客打算购买中国制新车，但他希望找到一款含有瑞典技术的产品，例如他知道吉利有一款车有一个喐一喐的发动机，对他来讲这个就是这款车的卖点。尽管大多数外国公司已经退出了俄罗斯或者正在离开，但库存滞留和平衡进口造成一些公司目前仍在销售他们的汽车。俄罗斯国内生产商 Avtovaz 旗下的拉达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品牌。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前，雷诺通过之前在该公司的控股权，拥有外国生产商当中最高的市场份额。当地的汽车行业专家说，虽然中国汽车正越来越多地填补这个空白，但声誉不佳仍然是一个问题。他们在这里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了。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公众会迅速改变他们的看法。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